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66讲，七个兄弟一个新娘。路加福音20章27至39节，生命记25章5至10节，普杰西牧师，2021年2月21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2016年出的电影《最美丽的安排》中主人公有这样一段独白：爱情、时间、死亡这三个抽象名词把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联系在一起。我们想要得到的每一样东西，我们就怕得不到的每一样东西，我们最后总是把那东西买下来。因为归根结底，我们渴望爱情，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害怕死亡。让我们就从爱情、时间、死亡开始。这也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这段经文以更着编辑的形式所要告诉我们的。这是基督和撒都该人的一段对话。我们先来看传宗接代。我们不知道你们对撒都该人都有什么样的印象，或许和你们小时候的主日学有关。我自己小时候的主日学上，老师有各种让我们很容易记住的方法来教，比方说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撒都该人又是谁，法利赛人是律法主义者，他们制定规则自己却不遵守，所以说他们不公平。注：英文法利赛人和公平的第一个音节谐音，撒都该人不信复活，所以他们总是愁眉苦脸，也是第一个音节谐音。虽然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但今天已经是个46岁的人，我还是记忆犹新。这种描述虽然不那么详尽，却也相当到位。对撒都该人，我们没有太详细的了解。他们在基督以后，尤其是圣殿被毁之后，就逐渐消失在历史舞台上。但在当时，他们可以说是站在法利赛人的反面。法利赛人有点像长老，人民都听从他们。而撒都该人则与圣殿的祭司侍奉有关。他们可以算是当时的社会精英，富有且有权。为了使圣殿能够正常运作，他们不仅和利未人关系密切，也和罗马人关系不错。虽然他们和百姓的距离比较大，但仍然很受人尊敬，因为他们看上去对神的律法非常严肃。他们相信托拉，也就是我们圣经开始的五卷书，又称摩西五经。法利赛人则不仅相信托拉，也相信先知书和其他经文。此外，他们也非常重视口传托拉，比如密西纳，即拉比们的传统解经。正因为如此，他们和撒都该人之间有着显明的不同。比如说，法利赛人相信神的全权，而撒都该人则强调凡是完全与人的自由意志有关。前者相信魔鬼、天使、超自然范畴的事情，后者则不信这些。从我们的经文里可以看到，法利赛人相信复活，而撒都该人则完全不信人会复活。今生就是一切，你活过，你死了，之后就是黑暗，今生之后什么都没了。他们来问耶稣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与其他宗教领袖们不合的根本所在。他们希望要么是下这个套羞辱一下耶稣，要么是使耶稣和他们站在一起。当然，他们大概心里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带来的是一个根据托拉的问题。他们问答就是今天早上我们一起读的生命记25章的规定。他们问七个兄弟只有一个新娘怎么办，基本上就是你死了以后，你的兄弟应该娶你的太太，好为你传宗接代，好使你的名字在这片土地上永远传下去。这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奇怪，但我们的确好几次在圣经里看到这件事情的发生。很著名的是路德记里的故事，波阿斯遵守这条律法，娶了路德做新娘，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后代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的王耶稣基督，还有创世纪里他玛的故事，接着是臭名昭著的欧南，他决定不给他死去的兄弟一个后代，这连带出他父亲犹大头痛的问题。当然，今天不是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无论如何，这里最关键的是让一个人的名字可以通过儿子孙子在这片土地上延续下去。对撒都该人来说，这就人所需要的一切，也是人所拥有的一切， 只要神遵守他的应许，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名字可以继续在这里生存下去，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复活。因为你的后代使你的名字使你的香火延续下去。于是他们就用下面这个七兄弟一个新娘的故事来问耶稣。撒多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为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子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未配的那世界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得好。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他们把情节夸张到了可笑的程度。结论是，假如人可以复活，那这将是多么令人尴尬的场面。他们用这个可笑的结果来形容复活的可笑。或者说，你遵守神的律法，最后的结果就是让这条律法成为笑柄。有意思的是，世界上那么多其他宗教，对一个人到了天堂后可以有那么多新娘毫不在乎，但人却无法忍受一个最后七个弟兄只有一个老婆的宗教。他们以为好像耶稣都不能忍受这件事情。我们从他们的语言上都可以看到，他们真的相信给媳妇的那些儿子兄弟是他赖以延续香火，或者说他复活的手段，他兄弟当娶他为妻，为哥哥生子立后。然后他们用了同样的语言说，当复活的时候。注，这里遇到个语言翻译问题，前面半句的中文翻成生子立后，后面半句中文翻成复活的时候，看不出用了同样的语言，但英文用的前后都是 raise up 这个词，也就是说生个儿子就是复活，今生就是一切。因此他们完全以为这个问题可以问到耶稣，使得他在众人面前要么为复活辩护而显得很傻，要么就否认死人复活。现在就让我们来看基督的回应。耶稣告诉他们今生与来生的差别。他先是负面的辩论说，不娶也不嫁，婚姻直接关系到后代，一个人死后需要有孩子延续，但复活后的来生婚姻关系终止了，死亡所带来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还不止这样，耶稣说人不娶也不嫁，他没有说他们到那里的时候没有结婚，或者两人中一个还没结婚。若是这样，那就必须要有婚礼。假如婚姻在天上继续的话，就需要有婚礼。为什么需要婚礼？因为婚姻到人死的时候就结束了，正如婚事所言，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生命记的那条律法就包含了这个意思。你死了，你的兄弟可以娶你的妻子。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不再是你妻子了。一方死亡，婚约就终止了。因此你妻子再婚完全合法。但是大家都死了后到了天上，没人还在婚姻里。这有什么关系呢？耶稣是在对他们说，很明显，你们不明白圣经。因为你们引用的经文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婚姻到死亡时就终止了这个概念。所以说他们复活后搞不清楚谁是谁的妻子这个问题在永生里已经不存在了。既然婚约结束了，他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婚姻关系不再继续下去了。当然对我们来说，答要看你现在的婚姻状况。可能你的婚姻很幸福，也可能你的婚姻很不幸。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位同学课堂里刚教完这段经文，他一出来就说，我认为这样的解释不对。我坚信到了天上，我还是和我妻子在我们的婚姻里。我们的幸福婚姻怎么可能到了天上就终止了呢？ 永生里什么都比现在好，神怎么会夺走如此奇妙的婚姻？然而，基督在这里的教导很清楚地说，复活之后就没有了婚姻。虽然今天你那么爱你的太太，我可以肯定将来在天上你会更爱她，但是今天你知道的婚姻在天上不再以今天的形式存在了。我们复活之后，神赐给我们的绝对不会比今天的差。在地上，婚姻的确带给我们快乐、陪伴、相爱以及孩子等等。到了天上，我们绝对不会后悔说，哎呀，从前婚姻里的美好东西都失去了。神自己让我们知道，婚姻最好的形式是根据一幅不是婚姻本身创造出来的画面。换句话说，神没有因为人的婚姻美好，说，这是一幅美好的画面，我要用来描述我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神赐给我们婚姻，好叫我们明白神与他子民间的相爱关系。从保罗的教导里我们知道，甚至身体上的联合也是神赐给我们，好叫我们理解复活之后我们与神之间美好的、荣耀的联合，复活之后我们只会拥有更好、更美的。这段经文结束时，耶稣说，复活后人会像天使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再也不会死了，所以由婚姻而来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说上面的讨论是耶稣的负面辩论，那么下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耶稣的正面辩论。当时的撒都该人认为人死后根本没有复活，而法利赛人则强调死后复活。他们认为人死后有几个步骤，首先是阴间，在那里一人的灵会存在，时候一到，神会使他们复活，他们会有身体的复活，类似今天教会所相信的。你们注意到没有？耶稣在这里没有全面讨论复活的全部教义，但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复活带来什么样的情形。首先他说，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虽然这话听上去不像是在辩论，他直接引了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对站在荆棘前的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说这话用的是现在时态，说注汉语有所不同，动词没有专用的时态，而是用现在、已经、将要等介词来说明。假如神宣告他和这些已经不存在、已经无关紧要之人的关系，那就会显得有点可笑了。并且不仅是这，不仅是宣告，也是他将要为这个民族行大事的基础。他接着说，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我们一起祷告。
全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说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转瞬